们平安，感谢主。刚刚史蒂芬牧师所说的，我们的奉献不只是在金钱上，我们在时间上，还有我们亲自就到那个宣教的合场。感谢主，神一直扩张我们的地界，还有我们的帐幕，让我们有机会去服侍各种不同族群的人。我自己也从六月才从宣教合场回来。那我们七月十三到十五是在台湾的育幼院立威牧师所带领的服侍的团队。那因为立威牧师现在还在台湾有其他的营会，所以没有办法在这边亲自来跟大家分享在育幼院所神所做荣耀的工作。那他有录一个短片，好，请他录了一个短片，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分享，然后等一下我们接着请 Ingrid 姊妹来分享，因为他是亲自到这个育幼院这边去参与服事的。好，
家人们，谢谢你为我们台湾短宣队的带导，真的因为你们的带导，神做了何等奇妙的事情。我们从2023年、2024年、2025年，我们这三年去服事台北的这个育幼院，这样三年六次，好，这样的来服事他们，神做了奇妙的工作。我记得一个育幼院的高三的女孩子，她就跟我分享说，她就想到2023年我第一次去服侍他们，他们那种不太理我啊，不太尊重我啊的这种反应，她就跟我道歉。那我就笑一笑说，没有问题，你长大了，好，你进步了。好，那也因着这样子三年来这样子来帮助这个育幼院的孩子，我真的看到他们的进步跟成长。好，这一次我们去少年之家的敬拜团，整个营会的敬拜团是由育幼院的孩子组成的。哇，他们第一天上去带敬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像是一个军队一样，是一个整装好的军队。哇，我真的是大大的感谢主，大大的感谢主，真的没有想到这样三年神做了这么奇妙的事情。我觉得也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育幼院的孩子去少年们去带，跟我们一起去配搭去服侍少年之家，所以让少年之家的少年们有一个榜样。哇，原来跟他们同样年纪的却可以这么不一样。我们第二天早上，我们邀请少年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他们心里，因为很多的少年之家，很多的少年人是不认识神的。甚至我去年2024年一月，我有去少年之家服侍一个晚上。想去先去探路，这样子去了解他们。哇，那个抵挡信仰啊，排斥啊，甚至嘲讽啊，哇，这样子我就觉得神真的做很奇妙工作。这一次好多的好几个少年，他们举起手来邀请耶稣进到他的心里。好，所以真的很奇妙。那包含最后一堂的见证分享，我本来以为大概只有几个人会讲，没想到每一个少年人们都踊跃的上台分享在这次的营会当中神做的奇妙事情。这一次的这样的神做的这么奇妙事情，连他们少年之家主任他说他都觉得不可思议，他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跟我分享，他说真的看到神做这么美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邀请教会，我们每一年的一二月跟七八月都会有机会再去育幼院少年之家来服事。好，所以你如果您愿意跟教会的小家长报名，然后再把名单给我，或者呢你也可以为这个来祷告。谢谢大家，愿神祝福你。
谢主。那我们现在要请那个 Ingrid 姐妹来分享一下，因为她是参与这次的服事，还有她的孩子哈。那我自己是去年有机会参与，真的是可以看见这些孩子在这个因为我们的服事，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和见证。OK， 好 ，Ingrid，
家人们平安。以下是我这次短宣的一些分享啊，很感谢教会以及江妈妈支持短宣。也感谢立威牧师有负担来带队，感谢神为同工们来开路，还感谢主亲自的做工在短宣的当中。今年我跟儿子是第三次服侍台湾育幼院的短宣，从2023年第一次到育幼院，去年暑假再去，到今年我们跟这个育幼院的青少年们一起首次服侍少年之家的孩子们。那我当场是很震撼，看见这个育幼院的这七位青少年的同工，他们是在牧养跟遮盖下被建造，而且被兴起来，带着被神改变的生命，是有在开朗喜乐还有柔和的谦卑里服侍少年之家的少年们。他们真心的渴望参加的人也都能来认识这位救主，得着耶稣自己，实在把荣耀归给神。那其中两位青少年同工，他们在营会做的见证不只是很深的感动我自己，神也借着他们的见证让在场的青少年的心都被触摸。听得出他们分享的时候很紧张，可是是那么真诚的打开他们自己， 很用心的做 PPT， 而且紧紧的扣住营会的信息、谎言和真理。其中一位分享说，国小的时候他曾经经历朋友的背叛，在一个境况中是完全被孤立的，心里受伤，内心深处是不再相信友谊这事，表面跟人相处是很大拉拉，说没事不在乎，一直到几年以后，神在契机里面改变他，让他经历突破转变的过程，愿意相信神对他的教导，他是神的孩子，然后做出不一样的行动，打开自己的心，也发现没有他想象的可怕，逐渐再结交到很好的朋友。在营会最后由少年之家少年分享见证的时候，也有很多孩子真诚的参与，其中一位是我服侍小组的少年，他在那时候说，这是他来到少年之家以后脾气最好的一天。那时候我看到同组里面他的生辅老师一直在点头，我心里其实很惊奇也很感动，因为这个少年在营会里他有两度他是没有办法参加，是跟生辅老师只能在外面长谈的，但是实在感谢赞美神，看到孩子愿意的心，他就做奇妙的工。那生辅老师是分白班跟夜班，都是陪伴同一组的少年，对他们最了解，也是最被他们信赖的。那另外一位少年在台上做见证很短，只说他希望他自己父母可以信主，却是我亲自见证神奇妙可畏的工。他第一天来我服侍的神奇乐园站是应邀分享恩典的事，他就说希望父母可以信主，我为他祝福祷告，他自己先得到救恩，父母也有恩典来得救。第二天他再来这个站，神给他的天父的信的小卡就告诉他，先来亲近神读神的话，不要忧虑他的父母亲人，神也会祝福他们，让他们认识神。经历短宣，实在我自己更明白神是如此的大而可畏，掌权在全地，主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看见神带同工们离开舒适圈，赐下负担也为此来开路，恩待我们在恩典里面可以服侍到一些台湾无父无母世代的孩子们来到主的面前，同工们也一起来经历神自己，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全能慈爱的天父，阿们。
感谢主，英国姐妹她跟她的孩子，还有去年是她先生还有她女儿，都有参加这个团队的服侍，连续三年，所以她真的是亲眼看见我们所服侍的这些孩子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这些孩子育幼院的跟少年之家的，他们是非常的不大一样的一个族群，他们是就是说因为家里可能父母没有办法照顾他们，或是父母可能是被关在监牢的，或者是有就是失去了父母亲的，所以他们就住在这个幼儿园里面，有生辅员，就是白天晚上就是住在那边，有人照顾他们，所以他们心里是很多的创伤的，成长的过程很多的不容易。可是今年这些曾经是觉得是被撇弃的、被遗弃、被拒绝的孩子，却可以去服侍另外一个族群——少年之家。少年之家这个是更 tough 的一个族群哈。那你们听到那个立位牧师所分享的，因为竟然这次他们愿意敞开心，其实我觉得是神一个奇妙的工作，借着这个生命的改变去改变其他人。所以我相信我们在这里一切的借着我们的属灵母亲的这样的教导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不是只是我们自己要得着益处，是我们得着益处之后，我们要给出去，我们要去分享，我们要去给予，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带给那些需要被生命被更新的人。好，所以每一个不管是在乌干达的这个我们的短宣团队，或是我们台湾的这个育幼院这个，我相信我们是要持续下去这个宣教的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是预备好我们的心，如果神说你去，我们预备好说神我在这里，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神说去，他就说我在这里，他就回应神的呼召就去了，然后就造就今天我们所有在场的各位，还有在线上所听到信息的所有的家人。所以我们不知道主要做什么，但是唯一要做的是说，主我愿意，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你差遣我去哪里我就去。所以感谢主给我们各个机会来服侍他，来荣耀他的名，来扩张他的帐幕，荣耀归给神。
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的掌声来欢迎今天的讲员玉德牧师。 家人平安。你会感觉到你有可能被呼召出去吗？你会感觉到外面需要很大吗？你会感觉到很多人需要听到福音吗？我非常恐惧战惊，因为我第一张 PPT 就是在讲见证，然后秀静传道就开始分享到见证是何等的重要，阿们。而且我们看到年轻人对年轻人做见证是非常有力量的。不但如此，那个我有看到乌干达短片，他们会讲的更多。乌干达在那边，我们的英文部的弟兄姐妹勇敢的用英文做见证，而且做赞美的见证，非常精彩，阿们。所以我真的相信神有特别的计划在我们教会。那我们先来看圣经的经文，看看神对于这个见证的大能是怎么看。因为我自己当时1995年，我12月份，1995年的年一月份，我开始听到内在生活的信息，然后里面最吸引我的就是有云彩般的见证在当中。那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啊，但是我那时候失业，我就听啊听啊听啊，我就好羡慕啊，那些里面的那个见证人，他们怎么样的让爱流动，把外套换来换去啊，姐妹送外套哈，还有一个弟兄掉下巴哈，掉下巴很有名的掉下巴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哈，掉下巴下巴又连上去哈。我在那时候听的时候，我觉得哇，基督教信仰好丰富哦。当时我虽然没有打开圣经，但是我听到里面的故事，我就开始羡慕。我们先来读一下神的话好吗？福音与内在生命的见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我们来读一下神的话。来，
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窑中救出来，王啊，你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书3:28-29，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
下面我们看到这个见证应该很非常兴奋，因为当时得救的王是尼布甲尼撒王，他看到神的大能，福音就传到他的身上。有一点我在思想说，为什么这个福音会传那么快？背后的奥秘在哪里？那我们来细细看我们细细看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的特质。首先，如果我们熟读但以理，我们可以但以理书，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三个朋友什么特质。第一个，他们就是在第一章讲到说，他们不沾染世俗，但阿们吗？他们不以这个世俗的生活当作他们的，不喝酒，他们不接触这些。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他们另外一处他们是单单的侍奉真神，然后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国家已经立了金像了，那个金像一立下来只要不去拜那个金像的，都要被丢到火里面去。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设立这个规定，突然间发生这个事情，我们是否能够站立得住？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三个朋友他们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他们怎么说呢？他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家人们，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思想为什么圣经要把见证写得那么详细，然后让我们的后世的子孙可以看得到读得到。 好像神透过这些见证让我们反复思想说，这些见证有一天我会不会遇到，我遇到的时候我要如何面对。大家阿们吗？也许会有逼迫，你不能再敬拜了，你必须拜假神了，那怎么办呢？在这逼迫环境里面，我们要早早的预备。但是这些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带你三个朋友他们里面的内在的勇敢啊。所谓勇敢就是说，以现在的时代为例，就是勇敢到了地步，你可以到这个伊斯兰国里面传福音啊，甚至在危险当中里面已经相信永生的道路，所以不惧怕死亡。所以他说既或不然啊，这句话就是说，我即使真的没有得到上帝的解脱，我怎么样，我还是不拜你们的假神，阿们，我要走入永生，阿们。这一切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教导我们什么，神在预备我们面对未来的逼迫，我们环境怎么样来预备。这过程里面我在思想哈，那如何应用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呢？我们要平常要预备吗？如何预备？鼓励我们的家人不要因为环境的诱惑就拜下去了，阿们。持守我们对神的奉献，持守我们对神的服事。感谢神，我们看到一个超自然的恩典释放在整个当时的时代。结果尼布甲尼撒王他怎么说呢？他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是应当称颂的，阿们。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看到有一群人他们透过对神的信心，他们那个绝对的信心，他们持续的活在神面前，神亲自的介入。好不好？跟他们讲说神可以介入的。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哈，下一段是但以理入狮子坑的见证，好吧？我们一起往下看。我们朗读神的话。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啊，这个但以理的这个见证我非常感动，而且是特别适合在公司上班的弟兄姐妹应用。在公司里面我们会遇到一些条件，一些挑战，就是突然间公司宣布需要连续加班，周末加班，然后停止我们基督徒敬拜的时间，那我们当怎么办？但以理他不一样，但以理他持守敬拜的时间，他持守跟神奉献的时间，他持守祷告的时间，他没有任何的惧怕，他持续的向神委身。家人们，光这个持续的向神委身，我们平常就需要操练，阿们。当我们持续向神委身，等到环境出现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是公司的裁员，可能是所有的员工都在加班，然后你是否还是离开办公室，然后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这就是我们应该操练的部分。不但如此，我觉得但以理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说什么话，他说他跟王说，王啊，我在神面前无辜，然后呢他说什么？我在什么哪一个字？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有一次那个老板休假哈，休假了，就同事就说啊，我有事我先走了啊，就提早下班了。啊，有个同事就问我说，你干嘛那么傻，王老板都不在，你干嘛这样子那么辛苦？他就鼓励我也稍微放松一点， 他还责备我说你干嘛那么傻，还这么认真的干活，都没有好好的休息这样子。哎，我突然间明白说，哦，感谢神耶，因为圣经上教导我说，我不是为老板做，我是为神做，阿们。我为神做，我做的工作量一样多。后来我听说有一个人讲，有一个人说，所以这正是因为员工都提早下班，所以老板不敢休假，老板好可怜哦，是不是？老板不敢休假，一休假员工就下班了。但以理他在人面前也有见证。有一次老板因为进度的缘故，那时候我还单身，进度的缘故就下令全部的组加班啊，那时候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就去问我的牧师，我的牧师就说，你可以跟他说，很委婉的跟他说，老板，我需要敬拜神，但是我敬拜神之后我立刻去加班。我很委婉的跟老板讲，老板他就跟我训了一顿，他就把我的那个加班名单删除，就不再通知我加班了。然后员工就加班加班加班，然后就说啊，我们进步进我们进我们完成好多工作，那就我一个人就在那个时候就没有被邀请加班，压力好大。但是我下午有需要，我还是继续加班，我没有说懒惰哈。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在那一年发生什么事吗？那一年神赐福我的工作，我像以撒一样，每挖一个井就一个 bug， 每挖一个井就抓到一个 bug， 就后来那年的公司给我一个绰号叫做 Lucky Finger， 幸运指头啊，一按公司的问题就被我找到了。跟朋友讲说，耶和华必然等候施恩给你，如果你死守对神的认真，事实上是有一位神他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这些见证不是写在圣经上的，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步骤。大家阿们吗？我很兴奋的看见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哈，就是这些见证的古圣徒他们有一个共通点，他们会带下福音的大爆炸。阿们。我们来读一下但以理怎么样带下福音的大爆炸，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我们来朗读神的话。
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家人们，我们今天看到一位在神面前无辜，在王面前没有做亏损的事。如果你是老板，你要不要选这种人？当然要啊，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耶，他是坐在神面前，而且不但如此，神超自然的智慧放在这位基督徒身上。就大力乌王就开始恩高但以理，因为这个神迹发生了，他说，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跟旁边讲一下，跟旁边说一下，但以理的神面前。哎，光这句话福音的门就打开了。一个带着权柄的王说在但以理的神面前，光这句话其他的官长不敢说了。就因为但以理他在神面前势力，他在神面前建立与神个别的亲密关系，他没有惧怕狮子坑的可怕，福音的门开始打开。当圣徒对着神委身奉献的时候，神可以介入，而且神不但介入，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是， 跟旁边讲说，神是我们的大导演。我们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个事情发生是出于神呢？神的目的要得着大力乌王，神是大导演，而且但以理跪下来为被掳归回七十年祷告，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王是不是得救。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因着但以理迫切的为被掳的归回祷告，连第二个王都开始支持重新建圣殿。我们给神一个掌声好吗？我自己感觉到好像在特会分享一个超自然的字，就是 Jesus my only passion， Jesus map。 然后米文牧师就补充说，这个字 JMOP 是一个炸弹的名字，大家有没有听过 JMOP？ 这个生成炸弹，可以把这个核武器炸掉的那个生成炸弹。家人们，我觉得神透过一些自然界来教导我们说，一个爱慕耶稣的人会带下极大的影响力，如同但以理，如同他的三个朋友，国度会因着这些爱慕耶稣的领袖，爱慕耶稣的器皿，福音就广传了。阿们。我们首先看一看，我们想一想说，那既然圣经上为什么要记载这么的云彩般的见证？如果我们去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也清楚的描述到狮子的坑被堵住了，然后他就鼓励我们说，有云彩般的见证呢，我们要反复思想。来读一下神的话，来，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Amen。 我最近在反复思想，因为这次的三十周年特会，我从荧幕上看到早期的我，我从荧幕上看到早期的其他弟兄姐妹，是我想到好多故事，那些小朋友不成熟的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太太还碰我一下说，那时候在干什么？怎么那个表情？跟他们讲说，施工当中诸多不便，敬请原谅。诸多不便，敬请，不是，我不是讲你，我是讲我啦，对不起。我那早期真的是带下教会很多的麻烦。我妈妈这次来美国，她说你们要谢谢江秀琴牧师，她跟你们调教的非常好，给神一个掌声。我妈妈做老师的，她 教几万个学生，她其实她说你们要谢谢江秀琴牧师，她让你们调教得很好。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可是我带着感恩的心跟大家做见证，因为内在生活的信息里面的许多见证触动我的心，我想要去学，因为从小没有人教。我妈妈42岁守寡，我11岁，正好是我妈妈42岁守寡，然后她必须要早出晚归，为了养五个孩子，早上兼课晚上兼课才有办法付学费。他不但这样子的照顾我们，但是糟糕的是我自己学坏了。刚刚讲到这个少年感化院，有了，我的同学去了，还好我没有去，我只有进警察局，可是我没有进少年感化院。给神一个感谢主。神的恩典。家人们，30年来的培植跟建造，一点一滴的转化，那个不懂的不懂事的孩子， 好像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讲到说那个婴孩啊摇来摇去 被世界的 风潮摇来摇去，我那时候长那个样子。但是因着内在生活的信息，神给我恩典，我听了很多，然后我去做。我甚至在前操练里面还持续学习，如果你们去听那个谦卑的录音带，那时候我还为着我的骄傲还奉主耶稣命斥责骄傲，退去退去退去，我还左脚踹那个车门啊，踹那个 车板。结果神让我灵里面真的看到骄傲是一个魔鬼，那个魔鬼的那个样子太可怕了。家人们，因为这一点一滴的操练之后，30年后我们现在看到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当中，大家阿们吗？真的是云彩哦。有一位年轻人说他很不想离开我们的教会，因为他看到我们叔叔阿姨的改变，他知道这个教会是完整的，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教会有很多丰盛的见证在我们当中。当然教会里面不断的会有新人进来，也许他们的生命就像我早期一样不成熟，但是神有一个极大的计划。什么计划呢？我这边写的标题哈，活出内在生活的见证，成为神福音的见证人。我最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我觉得弟兄姐妹已经受过许多生命转化的改变，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哎，阿们吗？因为旁边没有新朋友，旁边没有福音朋友。我最近看到一个小家聚会的转化，我非常感动。因为小家长他对福音非常热情，他很渴望福音朋友听到福音的好处。就有一次邀约的福音朋友来了，他立刻把我们同工召集，比较资深，他说哎，赶快赶快，我们现在聚会形式要改变，因为福音朋友为了小朋友的缘故要提早离开，我们现在聚会形式要改变，我们就不敬拜了，我们就立刻做福音活动。而且有没有见证？你有没有见证？有没有？有没有？突然间问我们有没有见证？有没有？有吗？有吗？我有，我有，就是内在生活操练嘛，我有，我有。好，我们就改变啊，就不再敬拜了，就立刻的把这个敬拜的时间转化成福音朋友听见证的时间，这变得很轻松。然后我们就见证我们在经济压力之下怎么样保持喜乐，我们在经济压力之下怎么样夫妻相爱还手牵手这样子。就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惊叹神的作为，我看到一个福音朋友的表情变了，他打开他的心说，我今天早上收到裁员名单，我吓坏了。他说再往下看，裁员名单是在隔壁部门，哦，好险。然后他就开始说，我想我这个时候应该来找神，应该下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我。他就跑来小组聚会了，给神一个掌声。在一个逼迫环境里面，有人的心苏醒，哎，我不是说裁员好或怎么不好，我是看到福音朋友开始想要听福音，然后现场就有一个正在面对经济困难的家庭做见证，带给他很大的安慰。家人们，活出内在生命的见证是需要操练的。当你遇到经济的裁员，当你遇到银行的钱慢慢减少，是不是我们持续的操练感谢赞美？是不是为了每一个环境保持爽朗的脸孔？就在那个时刻，神就拣选你我在人面前成为见证人。阿们。我记得有一次那个见证让我非常惊讶，刚刚提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这个火窑里面，是不是？在我们以前公司有一个文化，就是只要公司的进度落后，就把所有的员工丢到火窑里面，不是火窑啦，就是丢到一个办公室里面，然后全都不要走，你看我，我看你， 都不要休息，然后提高生产力啊，就是他们英文叫做当紧，就是把你关到地牢啊，然后关进去之后那个生产量会大大增加，因为不能随便喝咖啡了啊，大家彼此这样子真用小电脑上班啊，上班的全身腰痛没关系，重点是熬过那个难处。家人们，实际上火窑来的时候人的心就被震出来了。我记得有一次因为同事的心被震出来，就老板就开会迟到，就同事讲说我深怨他不出现，另外同事说对，那表情都很糟糕你知道吗？就老板就很开心的跑进来一开门，老板看我们员工的脸，他立刻讲说 What's wrong， 因为他看我们脸很怪你知道吗？在火窑当中很容易发怨言，在这过程里面我持续操练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然后工作几小时以后像戴伊一样去找神赞美，在那个时刻我没有发怨言，员工都跟老板保持1公尺距离，那我就坐到老板旁边，因为我心里没有任何的误会。当我离职之后，老板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从前员工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干活，你很好相处，年度审核都写你是一个很好的员工，但是你走了之后全工厂全组乌烟瘴气。他说谢谢你那个时候包容我的情绪。家人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内在生活的操练让人看见如云彩般的见证在我们的周围。我自己感动，神继续在做新的一批弟兄姐妹生根建造，大家阿们吗？我们要看到神的国生生不息。我们来看下一页好吗？因为我很喜欢这处经文，因为这处经文是江牧师早期来到我们教会所分享的更丰盛的生命的核心经文之一。我们来读神的话。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阿们
阿们。这边有一个很极大的应许，就是我们可以得到耶稣的馨香，耶稣的生命，叫我们得的更丰盛。然后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耶弗所书4:13更具体的提醒我们说，我们的每一个众人都需要在真道上成长成熟，认识神的儿子，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都指向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本来是婴孩，本来是幼小的，在教会里面有提早信主的，有刚刚信主不到2-3年的，这一切过程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长大成熟的大哥哥大姐姐要起来负责照顾刚初进教会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家。阿们。这整个过程里面我看见内在生命的建造在教会里面是生生不息。打开圣经读神的话，许多时候神的道会开始提醒我们。我记得早期刚到教会，江牧师就有我们的晨祷会，晨祷会就是打开圣经，然后那时候我才刚信，他就带领我们晨祷会，然后我们就一起查经，这一切过程里面都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呢？跟旁边说我们可以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但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在基督的生命上也一同成长。我看算一算，江牧师在早期我们那时候才刚信主， 早期就释放顺服十二卷信息，然后顺服的信息讲完之后又释放了十六篇的谦卑的信息。家人们，我们算一算 多长时间了、啊、半年多了，每一个礼拜释放出一篇信息，顺服十二篇三个月，再来谦卑十六篇。跟旁边说一下，说内在生命建造需要时间的。那时候我在听罗莎长老的见证，我还听不太懂哈。罗莎长老为了保持神的同在，然后他压力很大啊，但是他不愿意发脾气啊。如果你去听谦卑的见证，你可以听到哈，他就跟全公司讲说，我已经快不行了哈。我已经快不行了哈，可是我会撑着，我会撑着，啊，那今天因为很多的员工请假哈，所以我必须要跑这边跑那边，我要做好多事，但是我已经快不行了，可是我不愿意轻易的失去神的同在，所以请大家包容。我大概是描述他当时讲的见证哈，就很有名的一句话，就老板就寄给他贴给他一张纸条说，你快不行了是不是？啊，我给你贴个纸条说，请你。Hanging there 啊，就是你持续的撑着，撑着没问题，再撑一下就过去了。就在那个时候，罗莎长老在公司里面不是用血气来面对工作的压力，他在公司里面持守不发怨言，持守不发脾气。哎，当时我听的时候，我说啊。神同在那么重要啊我说他怎么那么在乎神同在我还听不太懂哈、啊。哎，难道神同在那么重要吗？家人们，如果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你会发现保持神的同在非常重要，大家阿们吗？他非常有智慧的把这个见证，我重新听的时候，我有新的亮光看见呢。我看见一个愿意住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是何等的认真啊！认真到个地步，不愿意对人家随便说一些急躁的话。哎，这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操练。家人们，很多的见证是一点一滴的，我们在踩在上面，在踩在上面，在踩在上面。我们踩上去之后才发现说，原来这些根基啊，老板都看得见，老板正在寻找那些人，说这些人是谁啊，为什么他选择合一不选择吵闹？就老板就拣选罗莎长老，他虽然不是在技术方面带领团队，但是他在生命上面带领整个公司。我给三个掌声。直到他现在的特会的 2.0 版 3.0 版哈，连一个祷告儿子都有太太了，多好啊家人们，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我们再宣读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好不好？来，我们拍到现场自己说，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内在生活信息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哈，就是环境没有出现，有时候就没有学到。环境出现的时候就是考试，那考试会不会过关不一定，要靠主过关，阿们。这叫做他的工作，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他怎么做我们被他怎么调。但是整个过程里面有一个更深的工作要发生，我们来看下一页好不好？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内在生命的建造的一个耶稣的性情谦卑。我们来读神的话，来，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Amen。
谦卑这套信息，我非常鼓励大家哈，重复的去看，重复的去听。有谦卑那本书可以重复的去看，网络上有谦卑的信息重复的听，也有穆安德烈讲的谦卑的信息，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要我们学他的样式，从谦卑开始。如果我们注意读圣经啊，保罗对门徒的勉励也是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保罗在以弗所书对以弗所教会也是说一样，说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大家阿们吗？这整个的基督的生命的流露是何等的重要啊！因着这个基督耶稣的流露，带出耶稣的生命的榜样。我最近特会，我有去重复去听职场弟兄姐妹的见证，弟兄们的见证。哎，我听到一位弟兄的见证，我很非常感动哈。啊，他是普渡学校的这个博士学位，非常聪明，但是神兴起环境使他公司遇到困难。结果他对所有的线上的家人做个见证说，他从那一刻开始学到谦卑。家人们，他不是在说环境困难不好，他不是在抱怨环境困难，他是说他带着感恩的心说，我那个时候我学到什么叫谦卑耶。有一次公司也是帮我工作调开哈，调开之后我的才华全部都不能用了，我所学习的几十年的专业都不能用了，但是又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就在公司里面打杂。就在那个时候，老板说，任何人叫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因为你不会做。就开始就有好多人就在办公室叫我 U-turn， 我就 U-turn。后来发现我的英文进步了，因为每个人都要跟我讲话。哎，可是我却发现我过去何等的骄傲，过去我喊人家 Hey come， 是别人问我问题 I don't have time， 过去的骄傲是多么的可怕啊！人家找我问问题，我说我没时间回答。但是等到我的专业没有的时候，我是在那边做服侍。家人们，有时候环境出现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学习马可福音耶稣所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一切过程里面，我相信神会让我们有机会学到。大家阿们吗？我想分享一下最近一两个月我有机会学到的功课哈。我跟我太太现在，接下来是我分享我跟我家人的见证，大家可以听吗？我跟我太太上山祷告，祷告到一个时间，突然间我们两个共同的看见，我们共同的看见说，一个感动都在我们里面，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把我的母亲93岁的母亲接来美国，我们有共同的看见哦。可是就人的思想会想到说，那他看病怎么办，他去医院固定的这个检查怎么办，都会想，人的想法都想很多，然后哥哥也会跟我一些建议，姐姐也跟我一些建议哈。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哈。可是我觉得是出于神，我就放手。突然间有一天，神给我一处经文，在半夜做梦梦到的，就旧约的雅各1:8，就那处经文来向我说话说，女子啊，你虽然不知道把你的羊群放在什么地方，你只管把这羊群放在大牧人的那个牧羊区的旁边。神透过这个经文向我说，我的妈妈应该来参加特会，即使我再怎么忙她还是要来。 哎呦，我突然间醒过来了，我就不会等我亲友的讨论了哈，我就立刻的决定说，我就买一张机票回去，然后两天一夜，两天一夜哈，就是到达了早上到达哈，然后就把我妈妈料理一下，第二天晚上就把我妈妈轮椅推到飞机上面，就带来美国。两天一夜，因为他说的嘛，说我妈妈要参加特会，我好高兴哦，所以说我妈妈参加特会这样子，我就两天一夜把我妈妈带来美国。跟旁边讲一下说，神的话很有能力哦。结果我妈妈真的是在羊群旁边呢，我说妈妈你要不要调时差？不用。要不要来祷告会？要不要来祷告训练？我来。他都没有缺席耶，我们给他个掌声好吗？93岁推着轮椅，他没有缺席，把我吓坏了。调时差没有缺席，当然有累，有在会场有点打瞌睡，但是很奇妙耶。美容牧师说领圣餐，就一领他就全身有力了，他就醒过来了，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再多领一点。家人们，有时候神的作为是超过我们的眼界。这边讲到说，我们来读下神的话哈，我们看下一页，以弗所书6:2跟提前5:3-4，我们来读神的话，来。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
怎么讲？要孝敬你的父母哈，这个孝敬包括尊荣你的父母，也包括顺服。尊荣跟顺服对于晚辈来讲都是一个功课要学。这是我原本的计划，把我妈妈带来哈，然后因为我们的月底就是下礼拜准备要带女儿去搬家哈，搬到东岸去，所以基本上我们全家就不在了哈。所以当初给他的暗示是说他只能住一个月，就他跟我们表达说台湾天气那么热不适合老人住。我一听我就有点紧张，我怕老人家天气热受不了，可是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全家要去替大女儿搬家，那可是我的母亲当如何行呢？就我就把这个事情带到神面前，当然有很多方式可以处理哈。我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神就让我看到说，即使我在纽约推着轮椅跑来跑去，我也要去，我也要把他带去。神让我看到那个图像，说即使机祸不然带去纽约搬家，我妈妈在街上坐轮椅我们也可以去。结果我就开始有那个家庭会议哈，跟我的两个女儿开始家庭会议，结果他们两个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吓一跳。我就跟他们讲说，这是爸爸的感动，我们不要用头脑去分析，我们就持续为这个事情祷告。我说我相信上帝会开路，我们不要讨论怎么办，我们就是持续的为这个事情祷告。就小孩子很乖，他们就说好好好，就不再讨论当如何行的。家人们，很多时候信心的道路是你先踏一步，哎，结果后来发现又开了，你又踏上一步。很多时候是信心的道路，你用头脑想怎么想都没有解决的方式，越聪明的人越睡不着觉，阿们，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就在踏过去的时候，我遇到一位特会当中遇到一位东岸的 David 彭牧师，跟他聊天聊到我女儿要去读书，就电这个地图一查，他就住在离学校 十多分钟开车的距离。就那位牧师乐意的招待我们，说你可以来住我们家。这是第一步，第一步打开了。我很高兴下礼拜有机会去那边分享内在生活，家人们。但是第二步还没开啊，就是我的妈妈当如何行啊。就原本现在在国外旅游的阿姨突然间告诉我们说，他们行程改变，决定提早从欧洲回来，而且他们就住在纽约，他们就答应说我们去搬家的时候他们可以招待我母亲一个月，不是，招待我母亲一个礼拜。我们给三个掌声好吗？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祷告走一步，然后不要争论，再祷告再走一步，不要争论，再祷告，哎，门就开了。家人们，我感恩的地方是神的手在教导我们如何顺服。阿们。也妈妈说她不走，我不能说硬把她推走，在学习顺服。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顺服的时候，神就使我们得福。什么得福？就是他的手要介入。阿们。这个介入的过程里面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不但这个得福是神的手介入，也包括我们性情的改变。这次我服侍我的母亲，我母亲她86岁，曾经来美国哈，86岁的时候身体很好，还可以跟我上祷告山，爬山上祷告山，然后行动自如。家人们，做儿女的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90岁以后变化好大，人的身体一直在变化当中。那我一直打电话问他说怎么变，他说，哎，你不懂啊，你太年轻不懂我的身体怎么变，变化真的是很快。所以整个过程里面我在学习尽孝，我必须讲我是一个没有经验在这方面的儿子，因为我在美国30年没有好好的练习怎么样照顾老人家。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有陪伴老人家过，所以我是比较缺乏的。这一面我突然间我非常尊重我们当中有照顾老人家基因的弟兄姐妹，我非常尊重，真的我不懂。有一次带领我妈妈跟我妈妈的妹妹去吃饭，吃火锅，我真的是没经验哈，吃火锅。然后你知道老人家腰不够好，脖子也不够好，然后吃火锅的时候，那火锅竟然位置又那么低，就两个老人家一坐下去看不到汤头啊，我都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有这种事耶，竟然看不到汤头。他们说，啊，那我们怎么吃，腰又直不起来，脖子也直不起来，怎么吃，很辛苦耶，他不能这样子。 那锅子又远，我妈妈跟她妹妹的年纪加起来，两个加起来平均就超过90岁，两个加起来平均就超过90岁了。我阿姨快90了，我妈93。就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长辈跟我讲说，啊，怎么吃，我就说我来打调味料，拿菜啊，烧了好弄肉啊。看两个老人家，两个长辈就吃得很开心，而且吃了好多，吃得很开心。一个是我曾经照顾我3年的阿姨，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让我寒暑假去住，他给我吃给我住，没有收一分钱。一个是养育我那么多年的母亲，这个只是一个报答亲恩啊， 一点点而已，我不懂事，看到两个老人家吃饭吃得好开心，我才明白什么叫做你们当中啊，有寡妇的要特别尊重，然后呢孙女也要去照顾，然后要报答亲恩啊。我突然感觉到说，哦，原来这个经文在讲我啊，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在家中要学着行孝报答亲恩，这是在神面前可悦纳的。俩老人家吃饱之后，我就一个人重新的夹菜，一个人重新的煮，一个人重新的吃。我突然才发现说，哦，原来耶稣啊，你的教导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机会学习要非常感恩。我也把这个经文寄给我女儿，两个女儿说，女儿们，经上讲的哦，孙子还有什么孙什么孙女对你们说的，你们两个要照顾阿嬷，照顾祖母。我说完之后他们就同意了，同意了。然后有一天我跟我太太特别忙哈，因为我们要全职工作嘛，就两个女儿就把我的把阿嬷带到公园去，跟到公园去，我想因为是他们行孝吧，所以神赐福给阿嬷，就阿嬷在公园里面刚好有那个放音乐的那个舞蹈啊，就我的阿嬷就从轮椅站起来啊，就像是啊摇啊摇啊摇，就摄影摄下来。家人们，有很多时候内在生命的建造还在进行当中，一滴一滴的学，但是学的过程里面我必须承认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因为特别是在想到自己要花很多时间照顾家里的亲人，然后加上加上教会的需要，加上牧区的需要，我的确等候神的时间变少，等候神时间变少之后就很容易的心中有一点点急躁，以至于有时候不是住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一天我心中说一句急躁的话，我觉得我非常不荣耀神，心中很难过，我觉得神同在离开我了，就神跟我讲说，明天赶快到山上去祷告，这一天都不要做什么事，跟我在一起。我就赶快跑到山上去祷告，然后还朗读诗篇51篇啊，这是我的习惯啊，我当我有罪的时候就朗读诗篇51篇，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的罪比头发还多，在神面前悔改，悔改完之后神重新把乐意的灵赐给我，赐给我之后好像这个爱的加油站重新加满了，那再跑回去再做仆人继续服侍，跑得更远。家人们，这就是耶稣我唯一的热情的能力，阿们。我们今天没有接上这个源头，我们走不下去，环境的艰难会越来越高。我们敬拜团队预备哈，我们看最后一页，总结内在生命的建造，要兴起神福音的见证器皿。首先我们要持续学习怎么样的在生命上扎根，认真的聆听学习并操练。家人们，这些见证已经在网络上太多了，每次我听到一个见证人的生命改变我很羡慕，但是那还不是我的，因为我的环境还没有来到。但是当环境来到之后呢，我就真真实实的发现我的生命又成长一些。所以这些建造过程里面学习谦卑，生命的改变 应该是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应该有的见证。我觉得神最后一步要成就的事情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器皿。实际上每天的生活都是我们开始学习跟随神活出神荣美的机会，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学习说，主我愿意，我们一起起立好吗？已经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当中，无论是罗莎长老的见证，无论是智阳姐妹的见证，他们有 1.0 版 2.0 版 3.0 版，很多人还因着智阳姐妹的见证寄给一个忧郁症的一个福音朋友，那个女士也得到安慰。家人们，这些见证都是带下福音的大能，鼓励我们的家人，如果你渴望领受装备成为神福音的出口，你渴望领受装备进入你的命定活出福音的见证，你渴望领受装备在公司里面为主做盐做光，你渴望领受装备去照顾你的亲人，让你亲人可以得救，你渴望领受装备活出耶稣基督福音的馨香，你可以到前面来，你说我在这里差遣我。你可以到前面来说，我愿意，我愿意。你可以到前面来说，我愿意。我感觉到福音的爆炸正在发生，那个福音的爆炸就是因为 Jesus my only passion，因着我们爱耶稣的记号，那个馨香正流到我们周围的家人里面。你渴望踏入这个复兴吗？你渴望踏入这样的一个应许吗？一个福音的爆炸正在向你家族打开，渴望的举手一下，你可以到前面来领受。一个福音的爆炸正在向我们家族打开，你可以到前面领受。我就是那福音的真光，我就是福音的器皿，我就是你手中的杰作，让世人可以看得见，一起来敬拜他。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
感觉到神在邀约我们，神在邀约我们在顺服上有一个突破。你可以问主一下，有哪一点还没有顺服的踏上去？神在邀约这个顺服的脚步。你本来以为是约旦河不会开，可你却不知道你踏上去之后，约旦河开始打开。我感觉到一个信心的功课正在我们前面，那个功课正在向着你说话，说你今天听到带你的见证，你今天听到这个环境的压迫，你是否愿意持续踏上去说我要荣耀主的名。如果这个是你，可以到第一排来好不好？第一排我们请小家长为你给力好不好？如果你觉得你在信心上要有个突破，你可以到第一排来，第一排来，让小家长为你祝福祷告。我感觉到有一个力量正在进入到弟兄姐妹身上，你感觉到有一个信心的突破，你说我虽然没看到约旦河打开，但是我愿意踏上去，我相信神会掌权，我相信神会介入，我相信风浪会止住，我相信门会打开。你带着信心有一个信心的动作，我鼓励我们当中的小家长同工们为他们祝福祷告好吗？我们再来敬拜他，我们再来敬拜他，请小家长到前面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请小家长到前面来，请小家长到前面来祝福我们前面弟兄姐妹。我觉得一个信心的门正在打开，不要怕，只要信。
Thank you. 一生要跟随。